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这场一个古老的故事放在我们面前，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主啊，愿圣灵开启，给我们今天在你话语里面的亮光和心意，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你已经给我们五饼二鱼了，巴不得在你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献上，交在你的手中，因此成为教会和多人的祝福。愿神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你，也真的能够听见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那就是四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看一看，今天神要借的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故事对你对我说什么。我们一起再来诵读一遍今天的应用经文，开始。
耶稣听见了，就上了他们从那里独自回到本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眼病，时候已经过了，就叫众人散开，我们逃到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和两条鱼望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都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人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而且十分的明了。施洗约翰被杀之后，很多人来听耶稣的道，并且寻求他的怜悯和医治。那一天因为天色将晚，门徒就想遣散大家，让大家去找吃的，但是耶稣却明明的吩咐要门徒负责给大家解决晚餐的问题。门徒是一头雾水，感到十分茫然和诧异，因为纵使我们有20两银子也远远不够给5000人吃，其实还不止，原来他们的妇女和小孩。这时候只见门徒领着一个孩子带着5饼2鱼来到了主的面前，耶稣于是就叫大家50个100个一排一排一排坐下，然后仰天祝谢。耶稣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再从主的手中递过饼和鱼分发给一排一排坐着的人们，结果5000人都各个吃饱，剩下的还有满满的12人。在这个大家都熟悉不过的圣经故事里，今天你我从中可以看到什么呢？有人会告诉我说他看到主的怜悯，有人告诉我说他看到主的神迹，当然你我还可以看到小孩的慷慨，甚至你也会看到门徒们的小信等等等等等等，因为你挖下去有太多的亮光可以挖出来了。但是在这故事里，我被耶稣对门徒的一句简单的吩咐所吸引，你们给他们吃。我应当没有听错耶稣的话，耶稣没有说我来给他们吃，而是要门徒给他们吃。大家都知道耶稣带着门徒游行传道，从来不带银两，也没有2件的衣裳，那为什么耶稣明明的吩咐门徒要给他们给众人去吃？问题是门徒能给个众人吃什么？我借着祷告默想，我至少看到原来耶稣想要让他的门徒和跟从他的人，就是你我这些人，要成为三种人。这三种人就是要能够成为神恩典的领受者，神要我们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神要我们成为他丰富的享受者。好，现在我的问题是，当你听到这三种人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人呢？是其中的一种人、两种人，
还是三种人合成一种人都在我的生命中。那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来讲这三种人。第一种人，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我们大家可以举起手来，为了加强印象，我们要做神恩典的领受者，大家举起手来，我们要做神恩典的领受者。恩典是白白给的，但是需要我们人伸手去领受的。耶稣说，我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了众人。我们大家都应该记得，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是否也有一个仰天祝谢的动作？耶稣同样是拿起饼来祝谢，再掰开递给门徒。我们一定还记得，在以马忤斯路上，门徒是否强留耶稣同住？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也照样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顿时门徒的眼睛明亮了，才知道这一路用圣经开导他们，使他们心里火热的，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你们给他们吃吧。天色将晚，耶稣吩咐门徒要给众人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个不可能的事叫人怎么来做？约翰在福音书里这样说，耶稣原知道自己要怎么行，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试验门徒。那问题是，耶稣要试验门徒什么呢？我在默祷中，我想到第一个想到，就是在圣经中马拿的故事里有一个试验，40年的旷野生活，这么多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没有得吃的，神就天上降下马拿，要他的百姓每一天天不亮就去采集。神第一个功课，不亚懒汉，神要每一个人出去捡食，他需要我们里面的勤劳。好，于是每个人出去采集玛拿的时候，天没有亮，当太阳升起露水起来的时候，这地上的玛拿就没有了。所以每个人在上帝面前，你必须勤劳做工的。问题是，当每个百姓每天去捡食玛拿，勤劳的过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勤劳养活了我。就像今天来到北美的所有你我在座的人一样，他们觉得每到月底就有 paycheck， 就有钱打进我的银行账户里，是因为我每天的勤劳。 No， 上帝不许。于是上帝在每七天做一个功课，到了安息的，因为每一天赐下的玛拿，有人眼明手快，你可能捡两罐，但是每一天降下的玛拿，多的没有余，少的也什么没有缺。所以哪怕你捡两罐，到了第二天像新油一样的玛拿就变成有生虫，就发臭，每一天都是如此。但是到了安息日的前一天，上帝可以告诉大家，你可以采集两罐。于是有人，哎，可以采集两罐，那么到安息日再去呢？但安息日有没有啊？不再有玛拿的。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在告诉我们，勤劳只是对于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感恩，上帝每天不断的供应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前提和基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其实里面有一个试验，这个试验以色列多少年？40年。问题是40年的百姓学会了没有？其实我们每天也是这样领受恩典的。你今天每一天为着你上帝给你的饮食来献上感恩的时候，你要知道，并不是你今天有钱就可以满汉全席都吃得下的，连你的胃口都是上帝给你的。神要他的百姓来仰天，每一顿饭也仰天祝谢领受他的恩典。这40年如意的功课，就是为了试验他的百姓。今天他的儿女，包括当今的教会，是否真的得着了一个仰天祝谢领受神恩典的启示呢？同样在主导文里，我们也一样可以看到一个隐藏在其中的仰天祝谢的动作。耶稣对我们怎么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每一天那个饮食不是因为我们的勤劳，乃是上帝给予的恩典。因为神告诉我们，就连我们赚得货财的能力都是他给我们的。想一想，当年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要进入迦南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有一个担心，我的儿女一旦进到迦南牛奶鱼蜜的应许之地，他们牛羊增多了，金银增多了，财物增多了，奴婢增多了，他们会心高气傲地说，看这些财产是我的勤劳得来的，是我的能力得来的。上帝告诉摩西，你要告诉我的百姓，连他们赚钱的能力都是我给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打拼到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回家家乡衣锦还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别人说，看这都是我的能力得来的。上帝今天圣灵的对你说，连赚钱的能力都是他给我们的。我相信如果你听完这个道，你多少会知道，从此以后当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心里的感动是他不一样的。所以当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给众人吃的时候，不是要门徒看他们兜里还存有多少的银两。同样，今天我们面对教会的服侍，我们面对教会前行的方向，我们面对需要这样的挑战，不是看我们你我里面有没有恩赐能力勇气来面对似乎难以承受的重压，来面对千百万与我们尚未得救的灵魂，而是要先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会举目仰望恩典并且领受的人。阿们。记得一句话，因为你我有了才能给，你我有了才能给，你没有领受就不可能有从上帝来的恩典给别人。不错，今天圣灵就是借着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只有五饼二鱼，但借着上帝而来的领受，借着从上而来的恩典，就可以喂饱五千人。只要有圣灵超然的介入，属灵的事情就永远是一个奥秘。因为上帝的手里只要一个人的顺服，神就可以借着我们改变你我周遭的世界。有一句话说得好，只要有一个支点，神就可以借着它来撬动整个地球。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是不是因着耶稣一个人的顺服成就了伟大的救赎？神不是因着保罗一个人的顺服就得到了整个欧洲吗？我们远的不说，这两天站在大家面前的黄平姐妹，她只是个小组长而已，但是神却借着她的一个顺服，这样一个小组长，这样一个邻家的姐妹，却成了今天教会，还不只是中国教会，这么多的世界教会，这么多国家的教会，成为这么多国家教会的祝福和多人的祝福。当超越进入实地，想不到这疫情就开始了，怎么来宣教了？但是神恰恰借着超越奇迹般的成长，这些年当在疫情中，当所有的宣教机构都停息的时候，停摆的时候，唯有超越领受神的意向，借着网络开始传福音。神就这么奇妙的将超越在逆势中腾飞，越战越勇。今天你们看到的超越已经有十多个国家，这么多的牧者开始领受，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进入，以致有成千上万的教会被建立，数以万计的人啊信而得救啊，这些数字昨天都已经来告诉大家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已经到了末世之末，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会越来越冷淡。如果你我今天还不能被上帝的意向所激活，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沦为三等公民。什么三等公民啊？那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今天问自己吃什么，第一个等叫什么？等吃。吃完了到了晚上以后，我们就第二个等什么？等睡。对啊，第三个等什么？等死了。即使我这个牧师也不例外，但是今天你我都要起来，所以我们都要起来做一等公民。一等公民等什么？等耶稣再来。我们说一等公民等什么？等耶稣再来。我们盼望是等耶稣再来，要不我们都死定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再回到圣经的主题上，继续来做，来讲一个做神恩典的领受者。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服事的恩赐，服事的感动，服事的能力，服事的机会。你我今天能够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都是上帝的恩典。 都是神恩典的领受者而已。阿们。正如保罗所说的，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我是1992年年底来到美国的。1993年的年底，我在芝加哥参加了一个圣诞节之后的特会，神的呼召突然临到了我，要我全时间来服侍他。我说神啊，怎么是我呢？我只是一个厨师而已。我在中国是学中文，我的太太做王爵的，来到了美国。他告诉我，你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要那个，你就好好的去学厨 ，OK， 又能够赚钱，又能够办身份。你这个学中文的来到美国干嘛？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我真的跟神说，我什么都不会，我刚刚来到美国，东南西北搞不清楚，最多的事情能够炒几个中国菜而已。神啊，我不能。这时候我听到神一句话，能不能在我，肯不能在你。我在1500人面前我就站立起来了。如今前传道已经30多年了，我从一个厨师到牧师，今天又变成了宣教士，中间不知要跨过多少的沟坎。今天回头来看，我不是我能，而是神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只是做了一个神恩典的什么领受者而已啊。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每次讲台的服事都会令我想到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常常说水龙头，中国人讲的话不叫水龙头，叫自来水龙头，大家听得吗？对，你到后面买一个什么自来水龙头啊？水会自来吗？你装在墙上它水会出来吗？如果它背后不跟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他的话语是连接在一起，我们怎么可能出水呢？所以作为牧师，如果我不是一个领受者，我下个礼拜就没到可讲了。所以永远记得一句话，因为你有了才能给。所以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神什么恩典的什么领受者。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只要你真实的进入服事，你我就会真实的体认到什么叫做酒用尽了。当酒用尽的时候，只有耶稣才能将水变成酒。昨天我看到福州这么多人的教会里面，只有两个姐妹举手愿意顺服上帝的这个顺服的意向引领。我真的是为这个教会感到难过，真的感到难过。有人告诉我说他心里没有预备好，有人告诉我说他里面缺少勇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被主得着的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我们只要做上帝恩典的领受者，我们就能。阿们。如果我们能够举起手来承认自己的不足，神就将他的足给了我们。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就是首先要我们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大家记得圣经中一个枯干的手枯言的故事吗？那一天会堂里，耶稣看到有人伸长的一只枯干的手，耶稣动了怜悯，对他发出了三个呼召，连续三个呼召，起来站在当中，伸出手来。结果那个人手一伸，手就服了原。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枯干，并愿意在众人面前向主伸出那只原来伸长不露的枯干的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过不去的沟坎。其实教会属灵的光景有时候也往往是这样可怜，所以我们都需要常常的向神伸出那一只伸长不露的枯干的手，盼望从此以后，当我们听到了神的呼唤，你们让他们吃吧，你我首先要记得耶稣的举动，举目望天，祈求助谢，自己先来领受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请记得，你我只有了怎么样才能给。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至多就是五饼二鱼。但是当我们仰天祝谢灵受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成为万族的祝福。阿们。第二个我今天要讲的是做一个神恩典的传递者。恩典的传递者也做一个动作，上帝恩典的传递者。再来，第一个做神恩典的领受者，第二个做神祝福的什么传递者。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耶稣不仅要他的门徒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 耶稣也要叫他的门徒做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天祝福，掰开了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了众人。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天的场景，其他的福音书这样记载，耶稣要五十个、一百个人一排一排按次序坐，然后仰天祝谢，将饼掰开再递给门徒，再叫门徒去递给众人，算一算五千人，再加上他们的妇女孩子，要一百多排。这样我算一算，每个门徒来回至少要每个人要包十排，承包到户，每个人至少十排。而每一次门徒从耶稣手中接过了多少的掰开的饼和鱼，不算妇女儿童，那一天每个门徒至少要从耶稣那里传递五百个人。一个人要传递五百个人，你想一想，今天的晚上有五个客人到你家里来，你递五个人的饭菜够你忙的吧？你现在要是掉五百个人，我想耶稣就是为了让门徒积极的参与，一步都不拉，做一个神祝福的什么传递者，五百次的这么传递，不是就地传递，奔过去奔过来奔过去奔过来，因为这件事太强烈太深刻了，所以四卷福音书都有详细的记载，就好像马当的功课神要以色列人每天做，连续做四十年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这个门徒不断的来回传递的场景里面你想到了什么，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管道，原来门徒的生命就是神祝福的管道，门徒的生命就是流通的管道，管道的目的就是流通，否则管道就成了柱子，当成了柱子的时候那就是死的了。教会也是一样，撒提教会在耶稣的眼里按照你的名是活的，但是你们却是死的，因为他们成了柱子。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亚伯拉罕就是管道，他一边不断的从上帝领受祝福，一边又成为别人和万族的祝福。那个拿出五饼二鱼来的孩子是管道，主是借着他甘心乐意的奉献喂饱了五千人。保罗是管道，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无论得时不得时，他只有一个心，就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当今今天我们的超越做的就是一个管道，世界45万宣教士，只有 3.4% 的人在罪未得名之中，只有15000人在那里。今天我们超越兴起的，我们就是来补这个缺。我们在座的，我说白了看下去全部都是跨文化宣教士的潜在人选，我们被上帝大能的手带到了一个异文化地方，我们都是跨国人才，我们在这里养尊处优，被神得到太多的恩典了，我们都是泥土中被神提拔起来的人，这里我们不却被尊荣，在教会中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说坐在教会的围墙里面，虽岁月静好，我们没有一个心，我看大家包括我自己都是一个金矿。我们神用几十年的时间祝福了北美的整个的教会，2000个教会，今天我们是坐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前景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没有心去传福音，把这个福音去传给别人。今天我们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就是用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要什么有什么，一样都不缺了，唯有缺的是什么，就是听完道去动，听懂了就去动，听了道就去行道，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昨天讲的话确实有点重，北美的教会往往就是这样，我自己的教会原来也是这样。求神圣的帮助我们，我们是钻得太深了可能扶不起来了，我们进得太远可能走不出来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出路在里面。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光是神恩典的领受者，而不能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那么我们只是一个蓄水池，只是一个蓄水池，我们就会活活的给撑死。亲爱的弟兄，你们明白吗？吃的太饱是会撑死的，你知道吗？有一天我问大家，当我们来到了巴勒斯坦的约旦湖河边，约旦河边，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都要扪心自问，你我属灵的生命是那个有进有出水产丰富的加利利海的，还是那个不断的加增密度直到有进不出没有任何活物的死海呢？我去过死海，你不会游泳的人不会死， 就扔在里面，像个死猪一样，你就会躺在那边。它的浮力太大了，密度盐度密度太大了，每个人都破肚皮，上面还可以看报纸。你要做什么？伽利略海，你去可以抽四比的鱼，水产丰富，因为它有进有出。但是，一进入死海，有进不出，密度越来越大，你是成为一个死不了的一个，那真的是死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呼召大家今天来做一个事情 ，OK？ 你能不能祝福旁边的人？从上帝来的恩典和祝福了他，你告诉周围四个人，大声的告诉他，你是加利利。周围四个人，大家起来，今天圣灵充满，你告诉他，你祝福他，你是加利利，你是加利利，伸手祝福别人。伸手祝福别人，我倒要看一看谁不愿意伸手。你祝福别人，你先祝福别人，应该没有一个人不伸手吧？哪个不愿意伸手的人举手给我看，哪一个人没有伸手的举我看看。好，现在我倒过来挑战，每个人伸手叫别人成为加利利的，把手心放在自己的心口，对主说，主啊，我是加利利。主啊，我是加利利，没有伸手的人举手给我看，你不愿意举手。来，开始。主啊，我是加利利。主啊，我是加利利。我们都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想一想，北美的教会中，我们弟兄姐妹可以非常属灵的讲说一辈子的保罗，却从来没有跨过从教会的围墙。去做一个保罗，效法保罗。我们可以非常安全的把耶稣大使命唱成口头禅，大使命大使命，为己之地，每个人都有唱。主啊，应当去啊，应当去啊，应当去啊，我也跟着你们一起去了。但是当呼召临到的时候，你愿意顺服上帝的圣灵的带领吗？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你说这个歌唱给谁听的？耶稣在怎么说？我看这个诗歌本上，耶稣在看我们叹息啊，看着我们啊。你看到诗歌什么第三段是什么唱的？真的，今天我昨天也讲过了，今天我们在座的都会读圣经，特别是传道人。我今天精读了三个月，好好把使徒行传研究了一遍，讲得滚瓜烂熟，我觉得已经走过了一次宣教路了。不是这样的，我每个人都在寻找圣经里面的亮光，这个亮光我比你亮光还要亮。 OK， 你亮光是亮的， OK，但是想过没有，你觉得得到这份亮光就得到了几个死去被活来的灵魂吗？那我不是一样的。我想说这些年真的，我要告诉大家，北美的教会有祸了，大家都在强调往深处里面去下网打鱼，不错，但是太里面了，我们就砸得太深了，就浮不起来了，就走不出来了。今天神的恩典临到，他正借着超越普世人的普世宣教，要把他的子民，把他的教会从沉睡中唤醒，转眼向外，跨入跨文化宣教的前沿，带进最最位的子民的合场，能够在地级迎接我主耶稣的降临。阿门。我作为外来的讲员，本该不敢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为你们教会祷告，我的心今天早上很早起来，我心里就有一个激愤在里面，我必须把我心里领受的感动要告诉你们。我想神借着当今超越普世的普世宣教赐下的怜悯和恩典，为了让我们北美华人教会能够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好让我们手中的五饼二鱼可以赐福更多的人。所以高贵人，你们国语宣道会啊，不仅要扶贫引办，在本地向同文同种的华人传福音，有一天也要起来扶贫引办，去到最贵的地面冲圈跨文化宣教。阿门。要知道，我们不仅是金矿的开发者，我们自己也是金矿的本身。神用了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连我们的儿女都是如此。就像黄平姐妹，不是她走在最前的，她的女儿走得比她更前了，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去到那里宣教，才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妈妈。神在做什么？神会兴起很多的环境对我们说话。今天你们教会中已经有四个姐妹不知不觉的悄悄的，她们没有大声的喧哗，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有感动就去参加了。教会竟然这么多人不知道， 我盼望神的荣耀的彰显。当他们有一天叫到前面去网宣的时候，你们教会要奉神的名祝福他们，你看神怎么做。当他们有一天到前线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全教会要支持他，看神怎么在这个教会做。我们再回到圣经的主题上，你们要让他们吃吧，神让他们的门徒成为他祝福流通的管道。他不是要5000个人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取，而是要门徒来回传递，那不是为了秩序，不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不让门徒仅仅的成为一个旁观者。他要门徒成为竭力邀请他的门徒追随者成为他恩典的传递者。所以当教会生活中一个侍奉的机会，特别是宣教的机会来临的时候，那背后绝对有神对我们，对我们教会的怜悯和恩典。阿们。真的，即使我们到这个教会来能够分享这样的信息，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去年就邀请我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邀请我来，我原本只是那一年在这个洪宇谦牧师那边，你们大陆地区的一个布道会的讲员啊，你们的弟兄就跟我联络要我来那个，那我就一口答应了。但是神宣教的那个呼召在我的里面越来越重，我就觉得我现在心里很大的感动，是盼望能够将这样从神领受的覆盖全球的这个意向能够来分享。所以跟当初答应你们的我的里面的领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可能亏欠你们的教会，所以我告诉他，我因为没有能够已经里面没有感受像原来我准备要到你们教会讲的信息，所以我不能到你们教会来，请原谅我辞退今年到你们教会来讲到的这样一个邀请。那时候我在宣教工厂上正在外面宣教，想不到你们教会竟然一个领袖说，张牧师你很谦卑，觉得已经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你来。 OK， 要把我吓一跳，不仅不那个，还要一定要我来。那既然这样我就得寸进尺了，我既然要进在宣教团队，那我就让超越的负责人黄平姐妹也来到这边，让她直接来讲从上帝的领受，让她从上帝领受的祝福呢成为众人的祝福。因为我们现在一路在想，有一天我们还在神学院要开课，明年就要到香港去，就要开这样的一个课。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不到你们教会说没问题，一起来。原本想要请你和你太太一起来的，现在黄梅姐妹来，我们就请3个人，机票由我们出。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圣灵的带领吗？绝对的，因为我已经没有准备了。这是你们教会有这样的领受，我真的为你们教会感谢上帝啊。OK， 所以我来了，但是来了看了光景好像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所以我的心又开始难过起来，我就为此祈祷，为此祷告。所以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来告诉你们，如果这是出于神的，我们一同在神面领受这个祝福，不要留掉。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一起来到这里来跟你们来分享。我在想，其实那一天耶稣本可以一下子把饼发到每一个人手里，请问耶稣能不能有这个能力？
有，
像发牌一样，一下子5000个饼发掉。哎，拍电影很好看的，对不对？这个神迹太大了，你讲起来传得更厉害了，别更神秘一点，传奇一点。但是我们的主确确将每一个饼要经过他的手发到门徒的手中。原来主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原来是神要让你我每一个人起来做神祝福的什么传递者。大家都应该知道马太效应吧，都应该读过耶稣的教导吧。耶稣讲的非常清楚，凡有的现在已经给你了，还要加给你，如果你不配有，你没有领受他的心意，那么连你曾经自以为有的神就把它夺去了。你说神严厉不严厉？有一天我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说，哇，看来耶稣太厉害了，他怎么不知道大家分不平分了。当然他信主好多年都没不明白这个道理，主的手严厉巴不得，其实神巴不得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好收成，巴不得我们能够成为灯台上的灯，能够照亮全家的人，照亮周边的世界。他巴不得拿出十足的圣斗，让我们来承受上天下流连要带案给我们祝福。原来主耶稣不愿意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教会的生命成为一个蓄水池。主耶稣无法忍受的是 你我这棵无花果树，只赏叶不结果，无法接受，他无法接受。所以耶稣做了什么？耶稣的怜悯是说 OK， 加一年，我加一年，加上份，第三年我加上份，如果仍然不结果子，就把这个果子树砍掉了。地方教会是会死的，你知道吗？我第一天就跟大家讲，你以为教会不死啊？今天多少地方教会因为没有领受上帝的意象，他们又死掉了。原来所谓的恩赐绝对不是能力，不是本事，而是你我与主的关系。我要告诉大家，恩赐是一种状态，它是流动的，它是异变的。你领受了主的恩赐却不用，那耶稣就会把你的恩赐悉数收回，这是合情合理的。他是主人，你这个打工的，我给你，你不用，收回。神的耐受是非常厉害的，我做牧师30年了 OK， 非常清楚。当神呼召临到的时候，当圣灵的感动临到的时候，你没有心跟随，不愿意领受，神就会悄然的把本来要给你的祝福和机会甚至感动全部移走，给那个愿意的人，渴慕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当初这个祝福会临到黄平。你要知道，当这个像让全世界十分之一的人成为属的门徒这样的意象临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躺倒了，他没办法接受。他周边看看，怎么这个意象都临到一个小组长，他就去找大牧师，找大机构的负责人们为他祝福，姐妹很好，这是从上帝来的祝福，你都远远的离开了。你知道当一个意象太大的意象临到的时候，你是没法承受的。你看过圣经吗？那但以理就是这样，当以色列百姓要被掳回归以后，重建圣殿已是世界的末了，整个意象临到的时候，他躺下了，睡在地上没有办法起来了。你知道上帝做什么？上帝就派了先知加百列亲自要去跟他那个把他扶持起来。你在以西结看到以西结先知领受意象的时候，他也趴下了。多少人因为意象再大，他趴下了，没有办法能力来撑，神就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当他找不到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已经坠入到这种深渊里面，他亲自来跟我讲，那个时候里面的痛苦，他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人一下子掉了十几磅，整个人就垮掉了，没有办法承受。他觉得不是自己那个，但是意象太大了。就在那个异梦中坠入深渊的那一刻的时候，你知道他说耶稣救我，耶稣伸出手来抓住他，来跟他讲说，我会让你的梦成真。所以就有了现今的超越。当超越开始带领弟兄姐妹开始到奔赴现场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疫情发生，全世界的宣教机构都停摆。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时候哪里还有，都关门了，教会都关门了，宣教还有宣教机构，那还了得？唯有超越逆势而上，神恰恰在那个时候在石头缝里把他给挤出来。超越呢，疫情中是超越腾飞的时候，逆势生长，很多弟兄姐妹就开始进入这个时候。我要告诉大家，神就是这么来做。今天我们来到了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你不要看你我，我们看神，看神的脸面，看我们今天所唱的歌，这是你们的主题歌，是未及之地，荒蛮之地，没有福音的。神说你去，大家一直在唱，我们去。我要看大家的脚步走出来，我会为你们教会祷告。高贵林这个名字非常的好，非常高贵，已经成木成林了。好，我讲第三个，做一个神丰富的享受者。圣经上说，于是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谢，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了，而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大家可以继续来思想这五饼二鱼的场景。门徒在来回传递耶稣祝福之后，掰开了饼和鱼，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在欢呼雀跃，所有的人都看傻了眼，所有的人到这大口吃喝从耶稣而来的饼和鱼。耶稣不搞平均分配啊，计划供应啊，而是因着你我里面的需要，因为从耶稣来的祝福是没有限量的。 我相信如果我在那里，我一定要比平时吃把杯还要多一倍，因为这从耶稣手中的，我不要多吃一点吗？就像彼得所说的，耶稣啊，洗了这个叫得永生，那我全身洗了我不是更好吗？我也是一样贪心的，主啊，你给我祝福多啊多啊，吃剩有余啊。圣经说等大家都吃饱了，或者都吃了吃不下了，最后收拾零碎还有十二人。当你吃到每个人都捧着肚子的时候，还剩下有十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在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你我能够看到一个属灵的递进关系。我把这张图片大家一起可以来一边看你一边来读一下吧。你只有首先成为神恩典的领受者，你才能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因为有了才能给，而你只有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你才能成为神丰富的享受者。这个属灵的递进关系也可以反过来说，你如果要成为一个神丰富的享受者，你就要先做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你要做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你就先要做一个神恩典的什么领受者。这篇道理什么都忘记了，记住这两句话，我想对你一辈子都会有好处。因为你有了才能给。20多年前我在洛杉矶牧会就曾经看到过一家店的名字叫五饼二鱼。后来在你们，我前两年吧，在你们这个温哥华我也看到一家店叫五饼二鱼，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知道，你们温哥华也有一家五饼二鱼店，那一定是基督徒开的。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店，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想得到一个祝福。问题是难道五饼二鱼仅仅是我们基督徒感谢上帝的供应使我们富富有余吗？耶稣还有什么更深的心意呢？我在想那一天曾经在耶稣的丰富面前表示无有或无奈的门徒，最后每一个人都挎着满满的一个篮子的饼和鱼，那个场景是多么美好，好像做梦一般。当门徒从一个领受者，从一个传递者，最后从这也成为一个神丰富的享受者的时候，这对他们一生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开启。我联想到自己，当我面对上帝的一个景象里面的感动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胆怯，我也不是一步自己跨到那个去，是神亲戚的环境，那一个小姐妹来跟我讲，神突然对我说话。这个小姐妹两个晚上借着超越的这个网宣平台，两天的晚上就带了37个穆斯林信徒，这在做什么？神在对我说话，超越是颠覆教会的原来的牧会的理念和那传统的宣教模式。神对我说，你这个在后都要在前啊，所以我就起来了，我感谢主，我成为美国第一个加入到超越的一起到实地宣教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所以神就将一个这个呼唤者的一个职分给了我，我就去呐喊啊，我就是来分享。今天主的怜悯和恩典，我终于醒悟了，原来主的吩咐命令，你们给他们吃吧，是要起来学着做一个神恩典的领受者，也起来学着做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我今天也终于成为了一个能够挎着吃剩有余的篮子走在主的门徒的行列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情景。我们都有最后的晚餐，知道有12个门徒跟主在一起，都化有这个，但是好像还没有五饼二鱼12个门徒每个人挎着篮子跟着耶稣走的那个可笑的这个有趣的那个场面。我相信12个门徒其中有人抱怨最厉害，耶稣给他的篮子最大，让他抱着那个这个吃剩的篮子最大，每个人吃饱了还抱着篮子走，这个情景哪个画家在座的可以把它画下来？我在超越的宣教中这几年，我看到最多的是大家的眼泪。你可以问自己，多少天已经没有流泪了？我们可以眼睛放光，看到圣经很多的亮光，我们多少都读出话语的眼光来，我们走出去这样。但在超越这样普通弟兄姐妹平信徒的队伍里，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眼泪。有一天你们出去宣教的这个网宣的4个姐妹，她们回来可以做见证，她们看到的最多的是眼泪。北美的华人教会最少的就是眼泪啊。今天在一个团体，你就看到了眼泪吗？ 能够有一个为主献身的冲动吗？所以当你进入这样的宣教的时候，你跟神的大使命连在一起的，你里面是有觉醒，你突然读懂了上帝的话，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你开始放下自己。那个时候当神的感动临到，呼召临到的时候，不是想到的我有什么样的不可以，而说主啊，你能怎么用我，我什么都不是。多少的时候我说过了，我们都在说为主而活，唱了很多的歌，有多少人说主啊，我到底愿意愿不愿意为你去死，好好的为去死。就好像大家说的 OK， 过去有一天王平，我想他这次在马来的这个动员跟他们这个牧者来分享的时候，马来也是非常尖锐的那个啊，只要你让人改变宗教，你就坐牢。所以教会都谨慎，这么多的教会都没有声音，不管你是哪个教会。但是想一想，在马来穆斯林中，在未来的天父宝座面前，能够缺少马来穆斯林吗？一定有这个宗族啊，那谁去做？神把呼召领到了我们，我们就一次两次三次，一年里面已经去了三次了，我们还会去第四次。所以这是当一个整个马来的蓝图放在上面，按照宗教的密度来，穆斯林全部红点，全部密布最集中的是在西马。这些牧者36个牧者经过一天的培训，上帝的呼召领导他们开始神圣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贴在这个红点很多的地方，他们愿意下一次去，他们愿意带队走进去。求神帮助我们如何为耶稣去好死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或者不敢回答这个终极问题，我讲的终极问题，你我的灵魂就不会有最深的满足，有一个灰色的空间，一定会被许多不是上帝喜悦的东西所填满，我们就无法完全的成为一个中空的管道，也无法完全的成为神丰富的享受者。所以今天这篇到最后，我要送大家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保罗写的，保罗写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在格林多前书10:31，保罗说了一句话，或吃或喝都荣耀你的名，荣耀上帝。第二句话是说在罗马书14:8，或生或死都是你的人。我不知道在这上面有没有这句话啊？没有。 OK， 第一句话大家跟我一起读好吗？或吃或喝都荣耀你的名。再来，或吃或喝都荣耀你的名。第二句话，或生或死都是你的人。第二句话，或生或死都是你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主啊，人的话语终究有限，但是主啊，你的圣灵介入了，你的圣灵有感动，让你的仆人来讲这样一个我自己也没法承受的道。求求你恩待你的教会，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么诸多的教会都是如此，是吧？求主你帮助我们兴起，能够看到你的像，看到你的脸面，能够与你的心意对齐，能够做你挂心的事情。主啊，你必再来。是的，你再来就是全世界都要被福音所覆盖。那么我们这些已经领受恩典的教会，领受恩典的，已经得到这么多恩典的，我们就要起来迎接你的呼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感恩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